那下面呢，张志刚牧师要来跟我们分享在北美这个大陆群体的信仰成长之路。我想这位我们叫他一团火的牧师可能是使团里面年龄比较大的一位成员，但是我们喜欢叫他小刚，因为你从哪个角度看他好像永远都那么年轻。有人说温哥华的中餐是最好吃的，不过因为你没有吃过张牧师他烧的菜，你吃过他的菜你就发现温哥华很多餐馆都应该倒闭，因为大概没有超过他的。很感恩这位本来是在美国要用菜刀打天下的，没想到呢今天拿着圣灵的宝剑成为一位神国的勇士，从洛杉矶一直到 Austin， 从加州到德州，忠心在神的托付上面来牧养，特别是以大陆群体这样为主体的教会。好，我们就一同来听张牧师的分享。
谢谢路加的介绍，谢谢两位见证人，一位让我流泪，一位让我深思。我是第一次到温哥华来第一次到温哥华来，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陌生，至少我看到加恩教会的至少十几位弟兄嘛，这多年来我们这每年至少要握一次手碰个面实在是作为一个牧师我真的是非常羡慕小安牧师啊！你看他走到哪里有一群大卫的勇士都跟着他，哎呀，我在想说这个时代缺少的不是大卫啊，缺少的是约拿丹啊，缺少的是大卫的勇士啊，有多少大卫的旁边的约拿丹就会出来多少个大卫，阿们。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小安牧师我心里就是羡慕就是羡慕第二我是在想说对于使团来说，我每一次对加恩教会我都心里非常的感恩。我前几年我们使团的光景并不是像今天这么的热烈，我们多少是在这个低谷中走过的时候，我们只要看到加恩教会这群弟兄姐妹长途跋涉开着车几千迈的赶到那边的话，你的心就被恩感，你就看到什么神的同在。昨天周平安牧师在讲说看到太太看到婚姻就是见证，我们在看到加恩教会弟兄姐妹就是见证，阿们。我们为他们鼓鼓掌，真的是感谢主我在想说使团十周年我们竟然能够在这里有一个聚会，我觉得这是指标性的。我们不是说是北美教会大陆施工使团吗？如果缺了加拿大还称什么北美啊？所以十周年哇，真的是在加恩教会，在温哥华，我们已经讲了三五年了，今天形成了。我在想说我们也得为自己鼓鼓掌，对不对？这三五年前我们就定下的，这是神的命定啊。但是我在想说我们使团全称是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里面有个什么字啊？大陆。今天在这里说或许三五年以后我们在那边聚会是真的。你们就想想看，小安牧师他们已经有八个据点在那边了，特别是广州的据点有三个小组了，想一想看三五年以后我们说不准这群人你们可能长途跋涉要到那边去聚会了这是真实的。我们真的是为着上帝的命定我们来向神来鼓掌，我们实在是看到神恩待我们那今天我不是来讲道我是来做一个报告。这是大会分配我的题目，是北美大陆信徒群体的成长之路。这个题目够大要求也很高，说是这个平息性的观察报告，要我对北美大陆基督徒群体的信仰上的追求和成长进行剖析，并指出其成长的规律。我在祷告中心里有平安，真的有感动，我觉得圣灵真的要我有一些话似乎要讲。但我另外更平安的我是讲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都是其中的一员。我今天讲不完全讲不清楚讲不够的，大家可以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能够有独特的感受来弥补。讲到北美大陆信徒群体有一个概念首先要分清楚，今天我所讲的北美大陆，我们所讲的北美大陆信徒群体是指整个北美华人教会和团体中的大陆背景的基督徒，而不是北美目前数量并不多的所谓大陆信徒为主体的教会。就好像我们使团同工所牧养的比如说加恩教会，像我站在德州牧养的那个磐石教会或者是其他的教会当然这些教会自然也包含在大陆信徒群体这个大概念中。自97年以来我一直在大陆信徒 信徒为主体的教会中做牧养的工作，我今天的报告只是将我这些年来在这个群体中实际的接触中所见所闻，或者说所想，来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我今天会讲两个大题目，第一个是北美大陆信徒群体进入上帝的命定，这是一支为神所预备的不可轻忽的属灵力量。我们首先看到80年代以来，来到北美的学生学者大批信主，如果以最保守的估计，如果像10个学生有一个人信主的话，那么今天在北美的大陆基督徒信徒群体应该不下140,000之巨。所以有人号称啊，这20年来啊，这个蔚为壮观的现象为北美学生归主运动，我想这个提法其实并不为过啊。其实今天这个运动正在逐渐的推展到世界其他的地方，现在在欧洲的中国学生已经远远超过了北美，单在英国就有10万。有一天或许你正也会看到神在兴起一个海外全球的中国学人归主运动，这个运动也包含了除学生之外的其他的阶层。其实啊，即使不在学生学的这个层面，这些年来从国内来的北美信主的人数也十分可观。2000年，我记得我们在十几个小教会啊，牧者我们联合起来，曾经在洛杉矶华人最集中的圣盖博地区举行了一次改变历史40天的连续布道活动，结果有6000多人次参加，40天下来，竟然有400多人，几乎是清一色的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信了耶稣。有意思的是，我们使团好几位牧师啊，像伯利啊、陆家、唐凯、李顿和我都参加了当年这次的连续的40天的布道啊。我在其中做外展的工作，那边有一个天津大院，我传到那边去找人来听福音，结果我被人戏称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又来了。今天你若走遍北美华人教会，你会看到教会每年受洗差不多都是大陆来的弟兄姐妹，而且如今每个教会几乎几近半数或半数以上的弟兄姐妹也都是从国内来的，其中不少北美华人教会的长子群里面已经出现多位从国内背景出来的弟兄姐妹。同时我们也看到因着会众服事上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大陆背景出身的传道人踏上了牧会的岗位，而且稍有牧会经验的一些大陆背景的传道人似乎也在北美的教会中变得比较的抢手。记得10年前要不要建立大陆会众为主体的教会，曾经在《生命》季刊上还引发出一场不小的争论，而今大陆信徒为主体的教会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将会越来越多。当有一天北美华人教会80%以上的都是大陆来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大陆信徒为主体的教会就不是一个建立的问题，而是自然而然形成和渐渐脱变的事了。今天回顾看一切，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你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以上我要说大陆信徒群体进入了神的命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原来这里面有神的命定，有神美好的旨意，就好像这次大会的主题4个字什么？进入命定。大家想一想，就像大洋中的海浪，人是没有办法制造海浪的，人如果想造海浪叫什么？兴风什么？作浪。但是圣灵的大浪来了，你不踏在浪尖上啊，你就会被圣灵这个大浪无情的卷到大浪底下去。所以我看到我们的使团这十年来始终努力服侍于北美的华人教会中这个信徒群体，原来这里有圣灵清楚的带领，是踏在圣灵的浪尖上，是遵照圣经上一个用词叫乘势而作。我们使团这些年一直坚持基于教会服侍教会拓展教会的施工理念，它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出来。不难想象，大家想一想，再过10年8年，北美教会的成员结构领袖层面将会出现更大的变化。今天谁也无法轻忽北美教会中的这支大陆信徒的群体的属灵力量，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上帝的手其实早就在其间了。我看到以赛亚书中神自己断言说，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反悔，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里面的小字是说，在我所发他去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哈利路亚，原来我们都在其间，所以我们能不能跟周围旁边的人说，进入神命定的人有福了，进入神命定的人有福了。再来一遍，进入神命定的人有福了。好，我讲第二个小点是说，今天我看到大陆信徒群体的兴起，至少已经开始渐渐影响到整个的北美的华人教会。首先，我们促成了教会间的网络连接。由于大陆背景的信徒群体，他们大多是第一代基督徒，既没有复杂的宗教背景，也没有太多的神学分歧。他们的信仰在教会传统上的单纯，将会对未来北美的华人教会超越宗派的网络性的彼此连接产生十分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有人说，世界上的回教徒他们在笑我们基督徒啊，他说只要有十个基督徒就会分出十一个宗派。但可喜的是，我们北美大陆背景的信徒群体少有宗派纷争的灵。这里需要肯定的是，使团这些年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实践和榜样。说真的，北美教会也很少像使团里有不同的神学背景的牧师在圣灵的带领下可以常年一起同工，彼此遮盖，没有论断，亲如弟兄。每次使团这样的特会，我都会联想到当年的弟兄姐妹十二个使徒啊，以死为主做见证啊，他们站在人群间，我们的主复活了。我每一次看到使团我们这一群牧师，我就会想到这是我们也为复活的主做见证。说真的，我们北美的一些的聚会中很少能够像我们使团一样同时可以接纳江秀琴牧师、于洪杰牧师或者唐崇荣牧师，对不对？很少有呢，我们都可以接纳。所以昨天朱平安弟兄讲说的啊，圣灵的话语啊，圣经的话语、圣灵的同在以及圣徒的生命，其实三者都可以连接在一起的。同样，北美的福音机构其实也很少能够像使团这样执着的坚持所谓意向的连接、生命的连接、事工的连接还有传统的连接。我们可以对地方教会以及教会的同工长期进行草根性的扶持。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见证被神掀起，其实都是跟使团常年的进行草根性的服事所分不开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因着这个信徒群体，它大大要改变北美华人教会会众的年龄结构。在当今的北美华人教会中，大陆弟兄姐妹平均年龄差不多要比一些港台背景的弟兄姐妹少上10岁到15岁。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一波的大陆背景的学生还在不断地涌入，而且如今他们在这里留学的年龄似乎比过去的学生还要年少，这对未来的北美华人教会一定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群体便于海外的华人教会与国内新兴的城市教会的连接。北美的大陆信徒群体原来大多来自城市，他们熟悉城市文化，如今回国在城市参与服事比去农村服事要容易得多，而且不用说什么短宣，他们只要回家探亲就可以在自己出生的城市，就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一步踏入教会进入这样的服事，参与这样的敬拜。面对而今新兴的雨后春笋般的国内城市教会的发展和建造，将会带来积极的贡献。这是我去温州去到一个以白领工商人士和大学生为主的新兴城市教会去服事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敬拜聚会的形态、主日的单张，甚至他们出的赞美的诗的歌本，我一时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在北美还是在国内。我看到这个教会的建造其实是直接得益于海外不少的属灵的资源，所以我也看到神早一步把我们这群人带到海外得着福音，并且在教会生活和教会建造上有所学习，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要与国内的城市教会的弟兄姐妹联手一起来促进中国城市未来的属灵大复兴。我已经清晰地看到使团这几年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好的实践，比如我们刚才讲说的江教会，如今一些弟兄姐妹回国定居或者做生意开公司，在国内拓展了许许多多的福音的据点，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继续还看到加速了这个信徒群体加速了福音出中国。 我相信神让中华这个民族生养众多，一定有他在这个民族身上的托付和旨意。如果说神会将宣教的最后一棒交给我们中国人，那现今在北美和遍布世界角落的大陆信徒群体和海外数以万计的华人教会，就一定是上帝美妙的计划的一部分。不能否认，今天中国人对福音的接受程度已经远高于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民族，这其实就是福音进中国，多给谁，耶稣说就要向谁多取。今天上帝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人身上庆祝了极大的恩典和特别的预备，就是为着有一天福音能够出中国。这几十年被神早已早一步带到海外的华人教会和华人基督徒以及他们的后代，应该奉神的名祝福他们所居住的国家和城市。当年神曾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个城。弟兄姐妹啊，你来到温哥华绝对不是你自己来打拼的，是神被掳把你来到这边的，是神的手。于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为你们居住的那个城求平安，不只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也要为巴比伦大城求平安，为那个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个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是上帝的托付，这也是神的命定。我们原来从 ACC 教会出来啊，那个啊，在奥斯汀的华人教会，他们几年前就有数百人是讲英语的，是华人的第二代，他们出来在祠堂，现在60%是华裔，40%是当地各族裔的。他们将一家夜总会变成了改建成教会，改变了整个的社区文化，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结果他们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相信以后这样的故事在海外将会更多，这也是上帝的心意。我现在要讲第二个大问题啊，我还是要会讲第三啊。这20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北美大陆信徒群体对基督的福音抱有前所未有的热忱啊，这是上帝特别的预备和恩典。我们看到大陆信徒群体他们经历了迷信不信到最后真信的啊，这样一个艰难的过程。他们一旦信了就对信仰格外的认真，虽然大陆信徒群体对真理的认知和生活的运用还有很大一段路要走，但他们大都不怀疑基督的福音将是他们人生最终的依靠和出路。不能否认，今天北美大陆信徒群体对基督福音的感恩和忠诚与否，将会直接关系到未来20-30年整个北美华人教会的属灵状况。我看到神对这个信徒群体生命中已经有了一些的预备。第一个预备是神首先为这个群体预备了属灵的生命的摇篮。50-60年代台湾弟兄姐妹在北美建立了数以千计的校园团契，最后成为了70年代以后来到北美的留学的大陆学生学者的属灵的摇篮啊。那第二个，神为他们预备了属灵生命成长的家。我们看到这些年校园团契得着福音的大陆信徒群体先后进入了当地的华人教会，这是神为他们早就预备好的聚校园团契之后可以使属灵生命继续成长的一个家。我先说一句，这是在今天海外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呢？我们不难看到，从团契到教会，神是要带领这个信徒群体一步步往前走。那团契和教会相比，在服事尾声、金钱奉献、话语供应、生命喂养以及人对上帝的敬拜关系上都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看到近10年来以传福音为主的北美啊校园团契或华人教会中的学生团契正在渐渐的转型，原来在团契中一直受保姆般照顾喂养的大陆信徒群体自身必须有一个属灵的出路，他们的属灵生命只有在教会在基督身体里才能健康的成长。所以我们欣喜的看到，当年一部分独立的校园团契这些年都在渐渐的转型成教会，另一部分的校园团契则先后融入了当地的华人教会，成为在教会带领遮盖下的一个宣教施工。校园团契不再是独立的，他们已经成为学生信主后踏入教会前的一个台阶啊。这些年我看到不少人信了主仍然过分留恋团契的生活，只愿意受团契的气氛，不愿意走入教会的就渐渐的流失了，而那些愿意进入教会进入基督身体的 更喜爱过正常的教会生活的信徒，他们的属灵生命就渐渐地得到成长，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今日北美华人教会中不可多得的信徒领袖。啊，我们也看到这些年北美大陆信徒群体已经从福音阶段步入了教会的建造阶段。第一个层面是个人层面，他们已经出埃及进入迦南，一个出了埃及为奴之地的人必须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同样一个信而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必须从基督的信仰变为基督的门徒，从认耶稣为救主到认耶稣为生命的主，从自己束腰任意往来到伸出手来顺服上帝的带领。在集合层面中，他们进入了脚掌所踏之地，今天大陆信徒群体作为一个集合体已经进入了上帝的命定。这些年北美大陆信徒群体已经从福音阶段步入了教会建造阶段，他们大都有了正常的教会生活，也开始学习并参与了教会的建造和各样的侍奉。其中一些大陆信徒为主体的教会因为没有保姆，像家恩教会一样，弟兄姐妹在这方面的投入就更加的明显，他们蒙神差遣在上帝的命定脚掌所踏之地去开拓去建造教会。我们奥斯汀的磐石教会也是如此，因着一个意向出来了，就是要在三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去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在3年里面要达到300人，所以因着意向我就成为他们的牧师，一同现在在开拓这个教会。当然今天大陆信徒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我们在教会建造上还缺少看见投入和尾声，我们常常只管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却看着神的殿荒凉，我们常常作为局外人在远远的观望，说耶和华建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今天我们既然已经看到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我们就不能继续的不冷不热。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我们大陆信徒群体在生命中实在有太多的东西要去学，有太多的东西要被对付。接下来我讲第二个大点，北美大陆信徒群体的生命状态和成长之路。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在我们大陆信徒群体身上的命定，也看到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预备和托付，但是我们今天属灵的实际和生命的现状和神的命定和托付相去甚远。为了今天这个报告，我与一些教会的牧者、长子同工和平信徒经过一些的讨论，我们有几点一同的看见要与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悔改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和生命的特征，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习惯和生命的特征。不能否认，这20年的北美学生归主运动中，大陆信徒群体流失率至高也是有目共睹的，信得快也走得快早已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估计大陆信徒群体流失率超过50%，我过去服事的经历支持这个看法。所以现在隐藏在北美华人族群中的不少人应该是当年初入团契教会的地下基督徒。昨天朱建牧师讲说一个字，他说我们不要成为散的后代，一盘散沙，这个散还是同音字啊。我今天讲说今天我们不要做散的后代，大家知道有快散族吗？哇，还为了一个理念，他们快散在人群中突然就消失了，几十秒钟就消失了。我们有没有多少人已经成为地下基督徒，隐居在华人族群里面？今天痛定思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信徒群体在信仰的根基上是先天不足。我们这个大陆信徒群体大多是在北美受到基督徒们的爱心的关怀和福音布道而步入团契的。而今我们在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在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投其所好，常常只看重神的爱、天国的福分，讲员个人的经历，却没有将人的罪恶、神的公义和主耶稣悔改赦罪的道讲清、讲透、讲完全。福音因为缺少了十字架，这就给这个群体以后的生命成长带来了莫大的困难。有个大陆背景的牧师，前段时间我跟他打电话，他笑称自己当年是被人勾引入教。不能否认，我们中间尚有不少的人没有真正的经历悔改和重生。有人觉得自己本来道德就不错，而今信了主就更好了。有人虽然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但觉得欠耶稣只是五两银子，而不是那五十两。所以耶稣说，那赦免少的，他就爱就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间信主的人不少，爱主的人却不多。为什么遇见诱惑和试探，常常就抱怨跌倒，最后可能连耶稣都不要了。耶稣道成肉身，第一个宣告是说，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原来进入神的国不是信有神，而是要悔改。原来往东走的，我们现在要往西行。原来以为是自保的，现在要却以为有损的。原来偷窃的，现在不再偷窃。原来撒谎的，现在要与邻舍说实话。原来淫乱的，现在要逃避隐形，要在自己身上荣耀上帝的名。所以悔改不应该只是我们当初决志时的一个祷告，悔改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习惯和生命中的一个特征。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思意念和行事为人接受圣灵的管制，不断的调整与主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我常在讲台上跟弟兄姐妹分享啊，常自己被圣灵光照改变和带领的经历。所以我们聚会中有弟兄要起来做悔改见证的时候，会说一句话，我们的牧师都悔改了，我不悔改啊！所以我就感谢主，巴不得悔改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一种属灵的氛围啊。那第二个我要说，要超越理性的障碍，在圣灵里与神有美好的相交。我们北美大陆信徒群体原来大多崇尚科学，看重理性，信主之后对圣经中上帝超然的作为，甚至对耶稣的复活仍然还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他们说到天父的时候，心里很实在，创造天地，拣选亚伯拉罕，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说到耶稣的时候也很踏实，道成肉身，呼召门徒，最后上了十字架。但是对这位复活之后的耶稣，现今仍然在圣灵的形态中与我们同在，可与当年的门徒相处一样的真实，却少有实际的经历。神是个灵，我们对耶稣在圣灵中的呼唤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对耶稣这样的在圣灵中对我们的呼唤，我们没有真切的热切的热烈的回应，以致许多人信主多年仍然是重理性思维，重逻辑推理，重计划分析，却往往没有日常祷告的生活和祷告的习惯，无法经历和享受在圣灵里，在灵里面与超越他们理性逻辑计划和上帝有美好的相交。与复活的耶稣，以致我们看到仍然在我们的心门外面叩门。我们今天在教会在小组可以有热心的侍奉，也可以设计很好的节目，甚至分析圣经时照样有不少的亮光，但当我们的生命侍奉一碰到什么事情，看重的往往是自己头脑中的想法、感觉和过去的经验，很少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来祈求神、寻求神，很少会在祷告中像耶稣所说的要情辞迫切的向神直求，以致我们里面属灵的人一直很小，多少年来就是长不大。我们中间不少的人即使信主多年，在做出某个决定时仍然搞不清是自己的想法还是上帝的意念。我们在聚会中常常听到别人的问题是说，我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呢？我们有时在外面服侍看起来很热闹很忙碌，里面却是很无味很枯干。有时我们自己的热情很高，意见也很强，然后神的恩膏和神的同在却很少。总之，大陆信徒群体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要超越理性的障碍，要认识圣灵，要宝贝圣灵，要接受圣灵的引导，是极为重要的。此外，我还要补充的是，人若对神超然的存在没有真切的感受，那他一般对属灵征战中魔鬼的作为也一样会视而不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间常有人现在最终被魔鬼追着打，打得鼻青眼肿，死到临头还稀里糊涂，一点没有感觉。我们要信靠，从信靠自己的努力转向仰望上帝的恩典和供应。在我们大陆信徒群体中，大多数是自幼勤奋努力，从小是一级一级考上来的，出国后继续奋斗人生，过五关斩六将，大家都很有天然的才干和能耐， 加上我们的背景，一向被教导要努力奋斗，多少年来我们也已经习惯了用努力来赢得别人的接纳和喜欢。同样信主以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努力于教会的侍奉，以为凭着自己个人的才干、智慧和一点热心就可以为主做工了。我们信主之后，在生活上和侍奉上随即碰到的一个应用性的问题，就是既然信靠主，我们还要不要努力？其实圣经中玛纳的故事已经表明，以色列百姓必须每一天清晨太阳还未升起的时候去捡拾玛纳，因为当太阳一出，玛纳就会消化，而且捡来的玛纳不能储存，第二天还会发臭。可见神定义他的百姓要勤劳做工，但是每天周而复始的工作，以色列百姓最终会误以为自己每一天的努力勤奋才是他们生命的依靠。但是玛纳的故事下半段是说，每到第六天他们可以收双份的玛纳，不发臭也不生虫，因为第七天是圣安息日。到了安息日早晨，百姓出去检视玛纳，什么也找不到。整个玛纳的故事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勤奋努力，但人的勤奋努力只是对上帝给予我们生命的回应和感恩，而上帝的供应和恩典才是我们生命最终的依靠。今天我们信了主，但属灵的光景常常是信的是耶稣，靠的是自己，这和当年因勤奋努力和信靠自己的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看不到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想到当年耶和华曾担心他的百姓一旦进入流奶移蜜的迦南，当他们吃得饱，建造了美好的房屋，牛羊增多，金银增多，所有的都加增的，就好像北美的今天的华人一样，他们会心高气傲的说，这货财是我力量能力得来的。耶和华就借着摩西的口亲自对他们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在教会的建造上，我们大陆信徒一样也要低头，从信靠自己的努力和聪明转向抬头仰望上帝的恩典和供应，不然我们就会自意的看自己比别人高，或者自卑的看不到上帝的作为。我们若只凭自己的一点努力来行事，就会对教会的事工带来难处和伤害。我第四点要讲说，要远离对世界的贪恋。我们大陆信徒群体几乎可以说都是到海外来寻梦的，家道丰富曾经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刚才陆家已经介绍我了，原来是要草草打天下的，带着一本曼哈特的中国女人来闯荡这里啊！今天我们归主了，倘若家道丰富仍然是我们的人生追求的话，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再也长不起来。我在神学院有两个同学，两个女同学，她们都是传道人，前几年房价好像市场比较好，结果一个人买了五栋房子，还有一个人跟着买了两栋房子，除了自己以外。我后来看到我为他们祷告了，我真的看到背的不是十字架，背的是什么？一栋栋房子。我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个别，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信主之后往往对原来根深蒂固的信念和价值观没有通彻的反省。信了主，我们或许只改变了一个哲学观，但我们的价值观仍然还是旧的。不信的人怎么想，我们似乎也怎么想，自己信主之前怎么做，信了主之后仍然是怎么做。其实我们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罪恶和罪孽没有认真的对付，以致我们对新生命没有由衷的惊叹和喜悦，与主耶稣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个人关系，犹如那些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的以色列百姓，只能在旷野漂流，原地打转，没有安息。他们当然也看到过神的一些作为，一些奇迹，他们不晓得神的法则，不晓得神做事背后的心意，成为游走与基督和世界之间最辛苦的半截子基督徒。这些问题我们有时候平时我们或许看不出，但一经风雨就会倒塌的很大啊！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就要远离对世界的贪恋。比如说我们对儿女的教育，往往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很世界。我们教会盘子教会从上午改到下午来敬拜的时候，因为有孩子要学艺的教育开始有冲突，他们就可以一年半载的不来教会聚会。我们常常为孩子的成绩名次抓狂，为孩子的学业出路担忧，但我们很少为孩子的人格力量、道德品质和属灵的生命祷告。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好好的想到要将自己的儿女、上帝赐下他的产业放在上帝的祭坛上，我们只是把他们放在我们自己看好的世界的名利钱财的祭坛上， 以致有一天，当我们的孩子离开了我们，也差不多离开了教会和我们所信奉的上帝。啊，我再比如世界，我们也想到有一些教会，有的小组团契结束之后，有些弟兄姐妹就接着打扑克，甚至可以玩通宵。有一个长老就问我：“你们大陆来弟兄姐妹怎么样？他们怎么打那个扑克可以打通宵啊？”更普遍的是，有的弟兄上网成瘾，整天泡在网页上。有的姐妹对网上的电影连续剧沉迷，不看就吃饭不香，睡觉不甜。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她每天要上文学生看明星的奇闻异事，不然她晚上就没办法入睡。上帝知道我们的内心空间并不大，所以圣灵提醒我们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怎么样，就不在它里面了。我们再来看，要有国度的胸怀，不要讲让教会族群化。不难想象，在十年八年之后，整个北美华人教会的大陆信徒群体和大陆信徒群体为主体的教会会越来越多，同时在教会领袖群里面，大陆背景的牧者长职也会越来越多。这几年我已经注意到，北美华人教会中大陆信徒群体和港台和其他背景的信徒群体出现了一些张力。我们使团每年劳动节在各地聚会，有一些地方的教会看到只要大陆事工这几个字就神经会紧张，不愿意合作。我们从教会牧养的角度也不难看到其中的张力。一个是随着会众中大陆背景的信徒渐增，教会希望聘请大陆背景的传道的呼声也渐高，有的教会已经为此发生了争执，并且对现在已有的港台背景的弟兄姐妹和牧者造成伤害。第二是一些大陆会众为主体的教会中，港台和其他背景的信徒不易融入，甚至渐渐有淡出的现象。我在想，即使再过十年八年，我们大陆信徒群体在北美华人教会中渐渐地从小群变成了大族，我们都不要忘记当年我们是被人在基督里宠爱的日子。神在那个时候预备我们，就是为了有一天要祝福整个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要超越政治、文化、族群、地域、宗派的束缚，在主爱里合一，不分彼此，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也有一样的意念。啊，那最后我会讲一点，就是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多一点的委身，少一点的保留。我们不能有家不愿意归，在家不愿意待。不少的大陆信徒一谈信了主受洗，就觉得自己信仰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对信主之后必须有教会生活，必须委身于主的身体，必须由其他弟兄姐妹互为肢体，互相依存，缺乏认识，也缺乏教导。这些年我们一方面看到有人信主了，仍然是有家不愿意归，他们有的只喜欢团契里与人交往，不习惯在教会里向神敬拜；有的只想多多为我自己得着什么，却不想少少的舍己为别人付上什么；有的则把往昔在教会一些基督徒不好的见证当作自己今天分别为圣、常年不去教会的借口。这些年我实在看到，一个基督徒要是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那他100%会失落。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在教会生活中有人在家不想待，他们往往进出教会很久了，但仍然还是一个教会的边缘人，不读经、不祷告、不侍奉、不奉献，有时甚至连自己都觉得不像一个基督徒，至少是一个挂牌基督徒。所以我今天看到有些人只是 part time 的基督徒。有一天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我只是 part time 的基督徒，把我给吓了一跳。基督徒还有 part time 的基督徒吗？你 part time 的丈夫还 part time 的 wife 吗？啊，所以有人只是星期天来做基督徒的，他们来教会只是为着良心上的缘故，不来教会嘛怕耶稣责备，来到教会嘛就怕投入太多。他们就像躲在矮墙后面的一个局外人，只想与耶稣永远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只想看看耶稣他们在做些什么，但不想让耶稣看见自己、呼召自己。这样的弟兄姐妹，我真为他们可惜啊！他们原本是有出路的，就是因为躲在了矮墙的后面，就失去了属灵的出路，结果自己进不了神的国，甚至把后来的人的路给堵死了。我们也不能有空才聚会，有能力才奉献，有余钱啊才去奉献。我们说今天北美大陆信徒群体已经从福音阶段进入了教会建造阶段，教会需要一大批委身的同工，而不能只是一大批只想着什么不想给予什么的婴孩。我们要羡慕善工，看重侍奉，在教会生活中摆上我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们不要再对自己说等我有空了才聚会，有能力才侍奉，有余钱才奉献。 今天不少的教会往往是10%的人承担了教会70%或者80%的奉献，这是不正常的。但更不正常的是，我们大陆信徒群体在金钱的奉献上一直是远远落后于港台和其他背景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大多已经五子登科，步入了北美中产阶级的行列，但我们里面依然怕穷，大多数人都拥挤在教会70%和80%之列。记得前几年有关大陆信徒为主的教会有过第二次的讨论，曾提出一个带土移植的话题，他的意思是说，若不能与港台和其他背景的信徒群体一起带土移植，那么大陆信徒为主的教会就一定无法生存。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似乎更加严重了。10年8年之后，当北美华人教会随着大陆信徒群体的不断的增加，自然而然的脱变为大陆信徒为主体的教会时，那时即使没有任何移植的问题，我们能存活吗？我们这个大陆信徒群体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吗？能与神的命定相符吗？许多的时候说白了，不是别人轻看我们大陆信徒群体，而是我们自己不争气，像个扶不起的刘阿斗，根本没有在神的命定中看到他对我们的托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能只将多余的献给神。要知道，埃及的法老让以色列的百姓除了烧砖还要剪草，他一定不会让神的百姓有时间，有空余的时间精力去敬拜上帝。第三想到的，我们懂得就要去做，听了就要去行，听了到就要去行，这是圣灵对我们大陆信徒群体在教会生活中另一个特别的提醒。有人曾说，我们大陆信徒属灵的肖像是头脑重、手脚细、嘴巴大、胆子小，也有人说我们是空有二手属灵知识而无一手属灵经历。哇，这个话很重啊。也有人说我们能出口成章却不能学以致用。小骆驼和他妈妈有对话，小骆驼问妈妈，妈妈我们为什么脚掌是三个的可以分开？妈妈说为了走沙漠不会陷下去。他说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眼睫毛比别的动物长？他说这要等要挡灰沙。而妈妈我们背上有驼峰，这是什么？这是要走干旱的沙漠之地。妈妈我还有问题。你还有什么问题孩子？妈妈我们为什么在动物园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话背后的意思吗？不错，我们这些北美基督徒从信主的第一天起就不缺少属灵的资源，我们缺少的只是属灵的经历。如何将学到的圣经知识活泼地应用到平时的生活中去，早就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第四个，我们想说我们老我里面的盲点和毛病。讲到教会的建造，我们这些进入上帝命定的大陆信徒身上有诸多的盲点和毛病，它反映在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上，以及与自己的关系上。这些老我里面的盲点和毛病，有从文化来的，有从环境来的，有从脾气性格来的，它早已成为我们属灵生命中的一个特殊的困难。举一个例子，我们教会中啊，不服属灵的权柄，不认属灵的论理，不守属灵的秩序，是我们一个很明显的盲点和毛病。我们原来都是在斗争的文化中长大，好独立、反权威的毛病早已成为老习惯。我们彼此说话缺乏宽容和平，咄咄逼人，属灵名词连篇，喜欢扮演约伯的三个厉害朋友的角色。多年来我们当众责难牧者传道，或者一拍不合六亲不认，或口无遮拦啊，得理不饶，或天马行空来去无踪，以致不少的牧者望而生畏啊，使教会蒙受伤害，使我们自己也失去祝福。最近我到加拿大一个另外一个大陆会众为主的教会去，临走的时候他们接待我的同事告诉我，最近他们教会分一个事情，牧师从国内回来带来很好的一些学习的机会，让弟兄姐妹他讲完道让几个人上去上台能够做回应或做见证，结果有人觉得是高抬个人，这是不好，结果同工们聚会就觉得这样牧师做法不好。谁知道第二个主日牧师讲道就讲了要顺服的道，继续请人上台做见证，那还了得，有一个人当众拍口大骂，甚至还要扬言打牧师。哇，我听了真的心很痛啊。我前几年我去服侍一个教会，那个师母告诉我说，每一次牧师去开同工会都是批斗会，他说没想到多年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如此。今天我们就要在圣灵的光照下好好的反省我们的盲点，快快改变我们的矛盾，不然我们从神领受的恩膏和祝福就会不断的流失，我们也无法进入神命定的侍奉。我们看到教会中有些弟兄姐妹有爱心也有热心，但生命多年来好像总卡在那里长不大，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借着牧养这个困难上的话题，我联想到教会中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大陆会众为主体的教会，一些一般的牧者伤亡率都比较高，有的教会牧师走了多年就不再有牧师，教会荒凉，大家也很辛苦。我看到其间的问题大多来自教会的内部的压力，教会的同工对牧者或者期望值太高，或者接纳度不够，特别是一些港台背景的牧者来牧养大陆会众为主体的教会时，他们的挫折感往往就更大了。几年前海外校园出了一本中篇小说叫《流泪谷》，在座的可能我也看过，就是真实的反映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另一个相关现象，就是这些年来大陆背景的传道人不少人也纷纷地从牧会的岗位转去福音机构服事，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或许就因为迫于教会内部的压力和却与同工之间侍奉上的难处。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这等大陆背景的传道人似乎都是预备不足啊，或许连自己都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推上了同工的职分、领袖的岗位。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尚小，力不能胜，这些年唯一能叫我们退到底线还能持守的是上帝的呼召，他的安慰。因为保罗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最后还要讲几句真话，其实都是真话。我们看到这几年北美教会中的大陆信徒群体，无论他们从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还是为整体进入教会的建造，都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这是圣经上的话。他们必须扛起约柜，抬起约柜啊，跟着约柜前行，就像当年从摩西手中接过圣旨的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跟随约柜走过约旦河一样，他和他所带领的百姓需要天上的异象，需要刚强壮胆，需要众人支持，需要割礼自洁，需要脱鞋跟随。我们看到二十多年来北美大陆学生贵族运动今天已经开始影响整个的北美华人教会，相信再过十年八年，大陆信徒群体在华人教会中一旦成为主体，他们属灵的生命状态就会直接关系到整个北美华人教会。所以今天看重、帮助、陪伴、引导这个信徒群体的工作变得十二分的重要。今天我们对这个信徒群体的认同和信心不在其他，而在于上帝的命定。这二十年来是神在呼召，一路带领这个群体进入他的命定。虽然今天整个北美华人教会和大陆信徒群体自身似乎对此认识不足、预备不够，但是我们相信神为着他自己的名会帮助这个信徒群体走一路。最后的几句真话，一个是今天，这是朱建说的，使团十年了，总该讲几句真话吧。今天北美华人教会似乎看不到神在大陆信徒群体上的命定，华人教会在牧师传道、长子同工的层面对他们的接纳度还很低，有的甚至从来没有看好他。我们还要看到大陆信徒群体自身没有看到神在北美为我们所预备的得天独厚、与欧洲和澳洲不能相比的属灵环境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说北美校园团契和华人教会对我们曾经是一个预备，那么今天神在北美兴起我们这个大陆信徒群体到底为着将来做什么样的预备呢？如果我们这个信徒群体的属灵出路的使命，我们可以问是什么呢？历史会重演，凡看不见的都要受到亏损。第三个我想说的是，大陆信徒群体不能只被喂养、被服侍、被当作客人来接待，没有人再把你当客人了，你已经是主人了，给谁多的就要向谁多取。我们向神交账的日子已经比十年前更近了，我们要看到神的大手笔，要迎面而来的圣灵的大浪，我们要踏在浪尖上，顺着圣灵的浪而行。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说，看见神命定的人有福了？再说一遍，看见神命定的人有福了。第二句话是，进入神命定的人有福了。进入神命定的人有福了。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我们听见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你再一次对我们的心说话，把我们的心举起来，让我们真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荣耀你的名，与你所蒙召的福音相称。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感觉是刚刚被开了一次刀，还没有用麻药。但是感谢神，我想真的是神透过他的仆人，这位原来的厨师，现在好像属灵的厨师，刀刀见血，让我们真的是这个群体在神面前有更深入的反思。本来没有路，但是进入命定，知道命定，跟随命定，我们就有路。感谢神，下面我们的弟兄培克弟兄要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回应。培克弟兄和石英弟兄这一对黄金搭档，黄金组合，也跟我们使团已经有多年一起的同工，一起的连接。培克弟兄跟石英弟兄都是在音乐在艺术方面，不但在人看来有很大的成就。我知道这个培克弟兄的老师，中国著名的声乐家叫黄有奎教授，黄有奎就是有葵花宝典，这个葵花宝典都给了培克弟兄，但是呢，他们因着认识了神，生命被翻转，如今借着传扬音乐事工，借着更美的家乡这样的事工，在音乐里面来侍奉神，带领许多的人进入他的国。我们下面就请培克弟兄特别为我们献唱两首诗歌，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圣经的诗歌。第一首是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用罗马书12:1-2的经文。第二首是主导文，马太福音6，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
谢谢。
好不好，请我们大家一同起立，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用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的目光，他在我们当中的心思意念来回应他的爱。让我们口唱心和，在这里一同再次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荣耀的天父，亲爱的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运行的圣灵宝会师，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是比灰尘更卑微渺小的人，你竟认识我们，顾念我们。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却把我们救活，而且把我们带到你荣耀的国度，给我们这样尊贵荣耀的名分，就是上帝荣耀的儿女，得承受上帝永远的基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祝福。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心献给你，把我们全人全身交给你。主啊，你得着我们，你再次用圣灵在我们里面搅动我们。若是有一位在我们当中毫无感动从这里出去的，主啊，你就抓住我们，再把我们拖回来，带回来，不让我们走出这个会场。总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搅动，被你翻转，总让我们真正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并且走进神为我们预备的命定。继续与我们同在，继续我们祝福，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在我们当中，主你的心要得着最深的满足和喜悦。谢谢主，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请坐。好，我们这一阶段就停在这里。我们后面同工预备了一些的茶点，我们可以有休息一下。请大家在10:30准时回到会场，我们继续在这里有敬拜和聚集。好，我们这一段停在这里。